第66章，智慧的应答。祭司和官长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基督指出的谴责，他们不能反驳他的话，但这足以使他们愈加坚决地陷害他而已。于是他们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他们没有打发那些与耶稣时常见面的年老的法利赛人，而打发了一些又诚恳又热心，并他们以为基督所不认识的青年人。另外有几个希律党的人与他们同去，以便听取基督的话，好在基督受审的时候做见证告他。过去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仇恨极深，可是现在却联合起来与基督为敌了。法利赛人对罗马人所征收的捐税一向是不服的，他们认为那捐税是背乎上帝的律法，现在他们看出一个机会来布置网罗陷害耶稣。于是奸细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装着诚恳的态度，好像是要知道自己的本分似的，问他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如果他们说这句话是出于诚心，那倒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们说这话虽然是做掩饰用的，但他们的见证却是真的。法利赛人原来知道基督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凭着他们自己的见证就足以定他们的罪了。那些向耶稣发问题的人以为他们已经充分地掩饰了自己的阴谋，但耶稣洞悉他们的内心了如指掌，因而揭穿他们的伪善，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这话表明他也明白他们的诡计，就是在他们还没有来要看神迹时，先给他们看一个神迹。耶稣又加上一句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即使他们拿了钱来，他就问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凯撒的。于是耶稣指着钱币上铸的像号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奸细们曾希望耶稣直接答复他们的问题，或者说可以，或者说不可以。如果他说纳税给凯撒是不合法的，他们就要报告罗马当局来捉拿他，办他煽动叛乱的罪。如果他说纳税是合法的，他们就要向百姓说他反对上帝的律法。可是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他们的计划搅乱了，他们的问题就得到了这么直截了当的解决，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呢？基督的回答并不是规避问题的顿词，而是一个明白的答复。他手中拿着铸有凯撒名号和肖像的罗马钱币，说明他们既然处在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只要这义务不与更高的义务有冲突，就当纳给这政权的摊派。但是当他们安分守己地服从国家的律法时，应当时时记得以敬重于上帝为第一要务。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救主说的这句话对阴谋害他的犹太人是一种很严厉的责备。如果他们忠心地履行了对上帝的本分，他们的国家就不至于分裂而臣服在外国人的权势之下。罗马的旗帜就不会飘扬于耶路撒冷城楼之上。罗马的哨兵就不会站在他城门之前，罗马的巡抚也不会行使治权于他城垣之内了。犹太国这时正在为叛离上帝的罪而受到刑罚呢。法利赛人听见基督的回答，他们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基督责备了他们的伪善和自恃，同时指明一个伟大的原则，这原则将人对地上政府的本分与对上帝的本分清楚地划分出来了。于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难题得到了解决，从此他们就坚守着这个正确的原则。虽然另外有一些人不满意地走了，可是他们也看出这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由基督清楚地发挥出来，他们对基督实力的远大甚为稀奇。法利赛人刚刚退去，撒都该人立刻前来提出他们狡猾的问题。这两派人彼此对立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 法利赛人好墨守遗传，他们对于外表的仪式非常严格，在洗濯进食的事上很是拘泥，祷告则长篇大论，施舍则做给人看。但是基督说，他们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而离弃了上帝的诫命。他们是一派的固执、偏见、假冒为善的人，然而其中也有些真实虔诚的人，他们接受了基督的教训，做他的门徒。撒都该人则不顾法利赛人的遗传，他们自称相信圣经的大部分，并以圣经做行事的标准，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怀疑派和唯物主义者。撒都该人否认有天使存在，否认死人复活，否认来生和来生的赏罚等等真理。在这几点上，他们的看法与法利赛人完全不同，尤其是复活的问题，是两派之间常辩论的题目。法利赛人坚信复活，可是在辩论之时，他们对来生的情况所有的见解显然是很混乱的。死亡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谜。他们在应付撒都盖人提出的论据时所表现的无能，常使他们感觉到烦恼。这两派之间的讨论结果往往是一场疾言厉色的争辩。每经一次辩论之后，他们中间的距离就愈加疏远了。撒都该派在人数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在一般人民身上也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拥有财富，因而有财富上所富裕的势力。他们的党内包括大多数的祭司，大祭司也常是由他们中间选出。虽然如此，但他们的备选是讲有条件的，就是他们不能强调他们那种怀疑的意见。由于法利赛人的人数多和声望大，撒都该人担任祭司位分时，就必须在表面上迁就法利赛人的信仰。可是实际上，他们既有资格备选担任这样的职分，他们的谬论总不免是法利赛人受影响的。撒都该人拒绝了耶稣的教训，他们不肯承认他所表现的行动是由灵而来，而他有关上帝的教训和他们的理论也不能相容。他们承认唯有上帝比人类优越，可是他们认为天意的支配和上帝的先见是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权，以致把人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们相信上帝造了人类之后，就任凭人自己做主，不受任何更高影响的支配。他们认为人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生活，并左右世界的局势，而且人的命运是操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承认上帝的圣灵能借着人的力量或自然界的媒介来工作。他们认为人若正当地利用天赋的能力，就能自行超生，绝于迷津，并且借着拘谨严格的修身，人生就得以端正起来。撒都该人对于上帝的观念影响了他们的品格，在他们看来，上帝是不关心人类的，所以他们彼此也不互相尊重，没有团结。他们既不承认圣灵在人的行为上有什么影响，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以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自傲，并以严格遵守律法的规条自豪。至于律法的真精神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善行，他们却一点也没有。他们天父的同情心只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他们相信人人都可能获得人生的享受和福乐，所以对于他人的穷乏和苦难，他们毫不在意。他们是专为自己而活的。在基督的言语和行为上，都证明了他有超自然界的神圣能力，证明今世之后还有来生，又证明有一位随时注意关心世人福乐的天父上帝。在基督的善行和慈爱上，显明有神圣能力的运行，这也责备撒都该人的自私和自尊的作风。基督教训人，上帝为了人类今生及来生的益处，常借圣灵感动人心。他指明依靠人力改造品格的错误，这工作只有靠着上帝的灵才能成功。撒都该人决心反驳基督的这些教训，他们满心自信，如果与耶稣辩论，纵然不能定他的罪，至少能使他失去威信。他们决定拿复活的问题来拷问他，如果他赞同他们的意见，他就会更触犯法利赛人，如果他不赞同，他们就要当众讥诮他的教训。根据撒都该人的揣测，如果将来那不朽坏的身体必须由现在能朽坏的身体的质料所组成，则死人复活之后仍必有血肉之体，必在永远的世界中恢复在地上所中断的生活。 他们想若是这样，则地上的人伦关系也必恢复，夫妻重聚，嫁娶之事照常进行，凡事如生前一样，甚至今世人类的弱点和情欲都要在来生永远继续下去。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把来生的序幕揭开了。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他显明撒都盖人的信仰是错误的，他们的根据是虚空的。他又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他没有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像责备法利赛人一样，只是责备他们信仰上有了错误。撒都盖人曾夸张他们遵守圣经的教训，在众人中是最严格的，但是耶稣却指出他们没有明白圣经的真意。这种知识必须借着圣灵的光照才能深入人心。他说他们不明白圣经和上帝的大能，就是他们信仰混乱、心灵昏昧的原因。他们想把上帝的奥秘限制在他们有限的理智范围之内。基督要他们打开心门，注意那能使他们的知识更宽广、更有力的神圣真理。如今有千万的人成了无神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有限的心智不明白上帝的奥秘。他们不能解释天意所表现的奇妙神能，又不承认这种神能的凭据，只有拿他们所更不明了的自然力来强作诡辩。那唯一能使他们明白一切奥秘的秘诀，乃是承认自然界中有上帝能力的存在。世人必须承认上帝是创造全宇宙的主，是指挥并掌管万有的真神。他们对他的品德和他能力的奥秘必须放宽自己的眼界。基督向他的听众声明，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则他们所自称相信的圣经就没有意义了。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把还没有的事看作已经有的了，他从起初看到末后，看到他工作的效果，好像是现在已经成就了一样。耶和华真是已死的人，从亚当起直到最后死了的圣徒，都必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从坟墓里出来，承受永不朽坏的生命。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在上帝和复活的圣徒之间必有一种最亲切的关系。上帝旨意所预期的这个景况，他看作好像是已经存在的一样，在他看来，死人是活着的。撒都盖人被基督说的哑口无言了，他们不能回答他，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以用来定他的罪，他的仇敌没有一点收获，只是赢得了百姓的轻视。这时法利赛人还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逗引他说话，以便找把柄告他。他们怂恿一个有学问的文士，叫他问耶稣在十条诫命中哪一条最大且是最重要的。法利赛人重视那指明人对创造主的本分的头四条诫命，过于那规定人对同胞之本分的后六条诫命，结果他们在实行敬虔上大大的破产了。耶稣向百姓指明他们最大的缺乏，并教导他们说，一棵树是凭着果子来断定它的好坏，所以他们必须有好行为，因此人诬告他重视后六条诫命过于前四条。那律法师到耶稣面前，直截了当地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基督的回答也是直接而有效的，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基督又说，其次也与此相仿，并由此而生，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十条诫命中的头四条，包括在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这一条总纲之内，后六条则包括在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之内了。这两条都显示爱的原则，人不能守第一条而犯第二条，也不能守第二条而犯第一条。当上帝在我们心中作王时，我们就必让我们的邻舍得占他应有的地位，就必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 我们唯有以爱上帝为至上，才有不偏不倚的爱我们邻舍的可能。十条诫命既然包括在爱上帝和爱人这个大原则之内，那么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违反了这个原则。于是基督教导他的听众说，上帝的律法并不是许多个别的条文，不能说其中哪一条是极其重要的，而另一些是次要的，或者可以置之不顾而不至于受罚。我们的主明说，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乃是一个神圣的整体。他又教训人，爱上帝的心要表现在服从的全部诫命的行为上。那问耶稣的文士是精通律法的，他听见耶稣的回答不胜惊异。他原来没有想到他对于圣经会有那么高深透彻的认识，他对于神圣诫命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更宽广的见解。于是他当着四围的祭司和官长们诚诚实实地承认基督对于律法的解释是正确的，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基督回答所显明的智慧是文士忠心悦服。那文士知道犹太人的宗教是只在乎外表的仪式，而不在乎内心的虔诚。他多少感觉到，单单是疑文的礼节和没有信心的流血赎罪是没有价值的。爱和顺从上帝，以及无私的看待同胞，在他看来比一切的礼节更有价值。这人那么爽直地承认基督立论的正确，以及在众人面前这么肯定而敏捷的回答，显示他与祭司和官长的精神完全不同。这诚实的文士竟胆敢当着祭司们的怒视和官长们的威胁说出他心中感服的话，耶稣对他深加垂怜。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这位文士离上帝的国不远，因为他认识到公义的行为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更能蒙上帝所悦纳。不过他还需要认识基督神圣的品格，并因信靠他而领受行义的能力。一切疑文的礼节若不因活泼的信心与基督结合起来，就没有价值。即使是道德的法律，人若不明白他与救主的关系，也必失去他的效用。基督再三地说明，他天父的律法不限于几条权威性的命令，这意义实在深远。律法中所包括的原则与福音中所显的原则本是一个。律法指明人的本分，并显出人的过犯。但人若要蒙赦免，并得着能力去完成律法所命令的事，就必须仰望基督。耶稣回答文士问题的时候，法利赛人紧紧地围在他旁边。现在他反过来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耶稣发这个问题，原是要试验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信仰，看看他们或是单单以他为一个人，或是以他为上帝的儿子。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预言给弥赛亚的称呼。当耶稣以有能力的神迹显明他的神性时，当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时，众人曾彼此对问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叙利亚腓尼基的妇人、瞎子巴底买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呼求他帮助时，都曾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夹道欢呼地迎接他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天小孩子在圣殿里也唱着这快乐的歌。可是许多称耶稣为大卫子孙的人还没有认明他的神性，他们还不明白大卫的子孙就是上帝的儿子。对于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个说法，耶稣回答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